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而家是三月十三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中国在星期日表示，三月十二号零至二十四时新增本土病例1807例，是前一日病例的三倍几，亦都是近两年来日增病例最多的一日。随着东北省份感染人数激增，卫生资源受到挤压。中国国家卫健委星期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星期六国内新增的确诊病例比前一日的476例大幅增加。星期日统计的1807名的患者当中，有114人最初被划分为无症状的感染者，他们在星期六的稍后时间出现症状。中国目前的病例数远远低过其他很多国家，但是不断增加的病例数可能会使到北京尽快压制疫情蔓延的动态清零的雄心复杂化。吉林省在星期六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412例，占全国新增确诊病例的 78%， 高过前一日的134例。吉林省一名官员在星期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病例的增加表明一些地方面临疫情快速上升，缺乏扩大医疗的资源的能力，导致在短时间内集中收治的感染人数有限。据当地的官员和官方媒体报道，已经处于封锁状态的省会长春有关部门一直是进行大规模检测，并且努力将一个展览中心改造成为拥有1500张床位的临时医院。在星期六，南方科技中心深圳报告新增60例本地确诊的病例，这个是自从2020年初中国控制住首次疫情以来，深圳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的最多的一日。深圳所有九个区都已经停止在餐厅就餐，关闭了一批室内的娱乐场所，并且要求公司在3月14号至18号期间，如果可以远程办公，应该让员工在屋企办公，但是关键的部门除外。据官方媒体星期日报道，东莞6名地方政府或者党委官员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防控工作当中表现不好而被免职。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显示，当日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315例，比前一日是增加1048例，是连续第四日增加。星期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截至3月12号，全国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5466例，包括本地病例和境外输入的病例，累计死亡人数是4636人。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星期六据报说，乌克兰切尔诺贝利和扎波罗热这两个目前由俄罗斯军队控制的核电站，目前由乌克兰雇员运行和管理。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在声明当中说，在俄罗斯专家的帮助下，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外部电力供应正在恢复。声明并且说，正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对两座核电站采取确保安全的行动。乌克兰警告话，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在战斗当中受损的高压电线，如果得不到修理，核辐射泄漏的危险就会增加。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星期五话，扎波罗热这座欧洲最大的核电站的员工正在感受到现场俄罗斯人的强大心理压力。国际原子能机构本星期话，已经失去与切尔诺贝利和扎波罗热这两座核电站监控核材料的遥控系统的联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这两座核电站的员工可能在工作当中受到不当的压力表示担忧。美国政府在星期六说，将会加快向乌克兰提供价值2亿美元的额外小型武器、反坦克和防空武器。乌克兰官员同时呼吁提供更多的武器去抵御俄罗斯军队的猛烈炮击。白宫说，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六授权提供额外的安全援助。一名的高级政府官员说，这个为立即向乌克兰提供新的军事装备铺路。拜登在给国务卿布林肯的备忘录当中是指示说，通过对外援助法案向乌克兰提供最多2亿美元的防务的援助。一名的匿名的政府官员说，这个将会向乌克兰立即提供军事援助，包括反装甲和防空系统，以及支持乌克兰前线防卫者的小型武器。五角大楼未有对此置评。乌克兰一直是要求提供更多的标枪反坦克武器和打击飞机的毒刺导弹。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星期六在接受恢复民主倡议采访的时候强调说，乌克兰需要更多的军事补给。 美国已经从美国武器库存当中几次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第一次是2021年的秋季，第二次是12月份，第三次是2022年的1月份。五角大楼说，美国最后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在2月份，包括反坦克武器、防空系统、小型武器、防弹衣和各种的弹药。乌克兰星期六指责俄罗斯军队在基辅附近打死7名试图撤离的乌克兰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俄罗斯入侵进入第三个星期的时候，乌克兰情报机构说，7名平民星期五在搭乘车队在逃离基辅附近的佩雷莫哈村庄的时候被打死，其中包括一名儿童。情报机构说，占领者迫使车队的其余人员返回。这个车队当时并没有是沿着俄罗斯同意的绿色走廊行驶。路透社无法立即证实这个消息，俄罗斯亦都没有立即发表评论。英国政府将会出钱鼓励市民在他们的家中接纳逃离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人。政府此举目的在于转移公众对他们应对二战以来欧洲增长最快的难民危机的愤怒。英国政府星期日说，这项名为乌克兰家园的新计划将会允许战争难民来到英国，即使他们没有亲属在英国。如果英国公民能够提供难民至少6个月的空置的房间或者是房屋，英国政府将会每个月向他们支付350英镑。英国首相约翰逊试图将英国描绘成为帮助领导全球应对俄罗斯入侵的国家。莫斯科说，这个是一项特别行动。约翰逊政府因为延迟接收难民受到批评。所有主要的政党议员都抨击政府坚持乌克兰人在抵达英国之前要申请签证和生物识别测试的做法，说这种做法将官僚主义置于逃离战争者的福祉之上。英国政府说，根据新的计划，公众、慈善机构、企业和社区团体的成员应该能够在下周末之前通过网页提供住宿。意大利国家广播电台说，一架载着大约50名乌克兰难民的大巴在意大利北部一个主要的高速公路上翻车，造成一个人死亡、几个人受伤，但伤势并不严重。意大利广播电台说，事故发生在星期日早上，事故发生在佛利镇附近，一名妇女死亡，车上的其他人已经安全撤离，目前还未清楚巴士的目的地。大约35000名乌克兰难民逃离战争进入意大利，其中大多数人是通过与斯洛文尼亚的东北部的边境进入意大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民意研究机构指受到传媒抹黑捏造文件，取消俄乌战争调查发布或会法律追究。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向传媒发出重要通知，取消原定有关俄乌战争的民意调查发布会。香港民研表示，日前开始受到部分传媒的抹黑，甚至捏造问卷题目，决定取消原定的新闻发布会，争取时间商讨及处理有关问题。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过往多次受到亲中传媒攻击都只是断章取义，但是这一次的问题严重到涉及伪造文件，甚至有人以捏造文件去报警。钟建华认为问题比较严重，不排除会采取法律行动追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同从香港发来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超过两个星期，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引起国际社会关注。香港民意研究所简称香港民研，原定星期五即是3月11号召开记者会，公布我们香港人计划有关俄乌战争的网上民意调查结果。不过香港民研星期五上午罕有咁样向传媒发出重要通知，取消原定有关俄乌战争的民意调查发布会。香港民研表示，星期三即是3月9号开始受到部分传媒抹黑，包括图文并茂展示一份声称是香港民研草拟有关俄乌战争的问卷草稿，经过内部调查之后证实文件完全捏造。香港民研表示，文件抬头使用香港民意研究所和一些专业用词，查实并不是出自香港民研。伪造文件所在的问卷题目亦都不是香港民研草拟的问题。香港民研又表示， 決定取消原定的新聞發布會，以爭取時間商討和處理有關問題。記者瀏覽親中網媒港人港地星期三以網傳疑似香港民言撐烏克蘭問卷草稿為題的報導，內文引述網上流傳的問卷草稿照片顯示，該份問卷是製於上個星期五3月4日，是經過修改的第二稿，問卷樣本數設定是5000人以上。報導表示，問卷一共有7條選擇題，除了詢問受訪人在俄烏之間比較支持哪一方，以及是否支持聯合國譴責俄羅斯，以及國際社會經濟制裁俄羅斯之外，當中第5題詢問受訪者，你有多支持或反對以加入烏克蘭國際志願軍的方式支援烏克蘭。第6題就是，你有幾支持或者反對香港發起實際行動支援烏克蘭？報導表示，當中部分問題被指具有嚴重引導性，又聲稱引述網民紛紛狠批香港民言，炮製偽民調，當中問題和答案出現組志願軍、籌集資金等所謂實際行動，質疑是不是有違反港區國安法之嫌。報導又表示，該網記者星期三曾經就該份問卷致電香港民言查詢，但是電話飛到留言信箱，該網記者留言之後至到截稿之前仍然未收到回覆。相關內容差不多的報導亦都有在大公報、文匯報等親中傳媒刊登。去年立法會選舉期間，香港民言多次受到親中傳媒攻擊，批評香港民言有關立法會選舉的民意調查涉嫌鼓吹投白票廢票，可能違反相關選舉條例。負責執法的廉政公署首長白允禄亦都不點名表示，不排除採取執法行動，不過當時香港民言都沒有取消民調發布會，但是承認有受到來自各方的壓力。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星期五下午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过往多次受到亲中传媒攻击都只是断章取义，他们如常举行民调发布会并且反驳那些断章取义的攻击，但是这一次的问题严重到涉及伪造文件，甚至有人以捏造的文件去报警。钟建华认为问题严重到没有讨论的空间，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追究。
所以我们第一要处理的问题，第二我们真的会考虑，不排除真的考虑法律行动。即是你作为一个新闻，我当你那些是记者，可能港地又好，文汇大公，我当他是报纸，你 做记者很简单，你收到个文件你都要验证一下吧，是吧？你完全不用验证，咁就當係跟住就大做文章，跟住呢份文件係捏造嘅喎，我點知邊個做出嚟㗎？
嗯，係，
係嘛？所以我覺得個問題比過往嚴重。我因為我原則都係咁㗎啦。你若果有啲咩意見，有啲咩攻擊，或者有啲批評嘅，我就用我嘅方法去回應你。但係如果你用到呢啲捏造文件嘅話咧，咁就唔係討論嘅，冇得討論到。
钟建华表示，有亲中传媒记者星期三晚上11:40左右向香港民言发电邮查询，他质疑这个时间点发电邮查询，翌日的报章已经截稿印刷，相关记者并不是有意查询香港民言，电邮附上的网页连结亦都是空白一片，完全没有内容。
是没有东西的，看不到东西的，根本就是做戏。啲傳媒根本都唔係做緊採訪，亦都唔係做緊呢、這個。佢而家叫做做咗報，好似叫查證過、求證過，但係嗰報咧，你查啲嗰圖嗰時就啲都好合理，係嘛？
嗯，
就咁簡單。
嗯，
即係做俾人睇嘅呢啲，即係虛偽到飛起。
钟建华表示，虽然香港民言取消民调发布会，不过呢次有关俄乌战争的网上民意调查问卷已经透过电邮向相关的意见群组发出。钟建华批评该份捏造的问卷将最重要的字眼省略，他强调香港民言原本的问卷调查完全没有涉及香港政府和北京当局，呼吁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这些假新闻。
你看到份原本外出街的文件，完全没有涉及香港政府、北京当局，完全没有的，也都不是说香港人应该怎样，就是问你对其他地方的政府及民众做这样的事你有什么评价，那他 就将其他政府及民众这些资省略了，他就说我们呼吁搞好志愿军嘛，是吧那你说问题在哪里，即係如果佢哋用到咁卑劣嘅話咧，咁佢做乜都得嘅咯。呢啲假新聞嚟嘅，我希望鄧炳強回應一下咯。
記者問及呢一次事件係唔係影響香港嘅學術自由同埋言論表達嘅空間？钟建华认为事件只是有人搞事，香港主流传媒包括亲中媒体都有报道俄乌战争的形势和西方国家怎样制裁俄罗斯。钟建华强调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绝对没有理由不容许讨论或者报道这些议题。
就算文汇大公啊，以至这个东方啊、星岛啊、明报啊这些报纸，全部都有不同程度地報道烏克蘭俄羅斯件事，是不是亦都有報道到西方世界怎樣制裁俄羅斯，是不是我覺得這些討論是絕對沒有理由，香港是國際城市來的嘛，絕對沒有理由停的。你現在所以他知道如果他用我們真的文件的話，咁佢就入唔到，咬唔到我哋啲咩嘢嘅。我哋都係同樣度邏輯啫嘛，係嘛？所以佢先至要省略咗幾個字，即係雖然省略咗幾個字，就扭曲咗個言辭，然之後就話我哋鼓勵志願軍。咁呢啲係咪真係好卑劣啊？呢啲就係別有用心咯，好清楚。即係我都要分清咗兩件事咯。
钟建华表示，北京虽然没有谴责俄罗斯，但是北京的取态已经有所调整。他认为香港亲中报章的取态可能帮到忙。
你看到北京初初可能估计俄罗斯速战速决，但现在不是了嘛。现在全世界的矛头指向俄罗斯，那你俄罗斯在得到唯一的或明或暗之时的就是中国。咁佢哋都想喺呢個咁嘅處境中咧，係擴闊自己嘅空間咯。咁所以呢幾日你見到就調整緊咯，我覺得。所以正正啲反映緊呢啲咁嘅人咧，呢啲咁嘅報紙做啲咁嘅指控啦，實際上係都係賭國家米嘅。係嘛？你即係賭佢米嘅，即係話我討論呢個問題咧，就即係討論西方世界制裁啲行為咧，咁係即係。即係佢國家安全啊！即係你話緊北京同俄羅斯係拍乸啦，即係意思係咁。
钟建华重申，香港民言不排除就今次事件采取法律行动，因为捏造文件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是严重罪行。他认为有关当局应该就事件有所回应。香港民意研究所我们香港人计划顾问之一时事评论员王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网上流传的问卷并非香港民意的设计，部分题目完全是造假。他认为更加严重的是以国安法指控，企图造成威胁和恐吓的效果。王伟国表示，香港人都是世界公民的一部分，今次有关俄乌战争的网上民意调查是希望了解香港人对国际时事有几关心，也都希望了解受访者是不是关心俄乌战争。香港亲中传媒大公报星期四报道，有市民星期三到警察总部请愿，指香港民言正在就俄乌冲突开展有道式民调，有蛊惑民众、操弄民意、煽动暴力、要挟特区政府的意图，严重危害香港社会治安，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促请警方密切留意香港民言的动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英國作出至今最嚴重的制裁，凍結了七名俄羅斯富商的資產及作出其他懲罰。在過去20年，俄羅斯富商為倫敦帶來大量資金，但同時令到倫敦被稱為倫敦格納、泰晤士河上的莫斯科、倫敦洗黑錢機等。學者關注制裁會否令到俄羅斯資金從此退出英國，但只打擊經濟罪行的新法例仍然有漏洞。此外，學者亦都指社會應該要公開批評為富商辦事的律師、會計師和其他專業人士。下面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在倫敦的報導。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已經超過兩個星期，英國在3月10日星期四制裁七名俄羅斯富商，藉以打擊莫斯科。倫敦格勒作為俄羅斯富商在海外的據點的日子可能已經倒數緊。英國宣布一系列措施打擊被稱為寡頭和俄羅斯總統普京有密切關係的富商，包括凍結資產、禁止入境、禁止英國公民或者英國公司和他們做生意。七個被制裁的富商之中，最矚目的莫過於是英超足球隊車路士的老闆阿巴莫域治，一個財富達到120億美元，是英國家傳户曉的人物。他在2003年買入車路士之後，將他改造成為歐洲其中一隊最成功的球會，獲得過所有比賽的冠軍。但在制裁令之下，球會不可以再出售門票和商品，不可以買賣球員。阿巴莫域治曾經否認和普京有密切關係。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阿巴莫域治嘗試出售車路士，更加說收益會用來捐助烏克蘭戰爭受害者。即使投資者有興趣，依家他不可以買走球會，除非英國政府作出特別批准。其他被制裁的富商有俄國旅業大亨歐帕加，他和阿巴莫域治曾經是生意拍檔，還包括俄羅斯石油公司執行長謝欽、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執行長米勒、VTB 銀行董事長柯斯丁、俄羅斯國家石油運輸公司總裁托卡列夫和俄羅斯銀行董事長列別捷夫。在過去20年，俄羅斯富商將資金搬到倫敦，買了不少豪宅，例如3月初已經被英國制裁的富商烏斯曼諾夫就在倫敦北邊擁有一座價值約6300萬美元的住宅，在倫敦以南的薩里擁有一座有接近500年歷史的莊園。因此英國首都有綽號叫做倫敦格勒，或者是泰晤士河上的莫斯科。歐洲政策分析中心高級研究員盧卡斯對美國之音話：
I think that the government's finally realised that the days of London grab and the London laundromat are over.
英國政府意識到倫敦格勒或者是倫敦洗黑錢機的日子要終結了，制裁來得太遲，亦都做得不足夠，但最少終於來了。問到英國政府點解決定踏出呢一步，盧卡斯話：
Thousands of people are being killed and we have the biggest movement of refugees since 1945.
數千人向烏克蘭被殺害，而且難民數字是自1945年以來最高，這個改變了公眾意見和從政者的想法。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訪問研究員梅恩亦都對美國之音表示，制裁是正確做法。
Because all these men have earned their billions through very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Russian state.
因為呢啲富商都係因為佢哋同俄羅斯政府嘅關係賺到佢哋嘅億萬財富。我話呢個係做得太少，做得太遲，因為我哋早就知道俄羅斯嘅問題。梅恩話：事例包括2006年前俄羅斯特工利特維廉科喺倫敦被落毒殺害，2014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2018年前俄羅斯間諜斯克里帕爾和他的女兒在英國被落毒。英國即將會執行一條關於經濟罪行的新法例，條文要求透過空殼公司和信託持有英國物業的人解釋來歷不明的財富，又要求匿名而持有英國物業的海外人士必須在6个月之內公開他們的身份。不過梅恩說法案仍然有漏洞，因為只有持有超過 25% 權益的人才需要登記。
So if you split the company into 5 equal shares, you know, give one to your son, one to your.
如果你將公司拆成五份，每人均分，將一份俾你嘅仔，一份俾你嘅叔叔，一份俾你嘅丈夫或者太太，似乎係有一啲方法可以繞過呢啲制度。另一個問題係，就算有登記制度，政府應該如何執法， 打擊提交虛假資料的人。梅恩說，英國在數年前推出重要控制人制度，要求公司最終受益人登記，但有公司秘書的名字是阿道夫·牙齒精靈希特拉，視制度如無物。梅恩又說，新制度的罰款可能是500至2500英鎊一日，對億萬富豪來說不算是什麼。如果提交虛假資料不會被懲罰，而這個物業登記制度會有一樣的問題，那就真是沒有什麼用啦。當然當局需要時間調查，需要時間執法，需要時間罰款，我們預計這個制度需要幾年才會有效，當然對寡頭沒什麼大作用。梅恩和盧卡斯都說，英國需要去打擊幫助俄羅斯富商的律師、會計師、物業經紀和其他相關人士。梅恩說，英國現時有法例要求相關人士報告懷疑洗黑錢行為，違者犯法，但檢控數字相當少。我們有好的法例，但問題是我們沒有去執行他們。如果我們對一些律師罰款，甚至令他們坐監，這個無疑會阻嚇他們的不良行為。梅恩說，人們應該公開指責這些律師，羞辱他們，但他都說英國的誹謗法例非常嚴格，阻礙公眾討論。去年有俄羅斯富商控告批評他們的作家誹謗。三月初，保守黨議員西里在國會點名批評這些律師，而他選擇在國會這樣做，因為他在國會會議期間的發言是受到特權保護，不可以被控告。盧卡斯就在推特公開收集資料，製作一份幫助俄羅斯富商辦事的人的名單，並要求西方國家禁止批出簽證給他們。
So these people who've been riding on the Caviar Express will suddenly find their
這些一直乘坐魚之將豪華列車的人會發覺他們跨國旅遊的日子要終結了。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志，倫敦報導。
台灣後備軍人新制教育召集3月5號正式開訓，首批近400名受召的後備軍人完成報到，接受14日的密集訓練。有人說他們受到俄烏戰事的激勵，堅信自己國家自己救，但亦都有人抱怨教召期的倍增影響到他們的工作。軍事專家表示，面對中國與日俱增的武力恐嚇，台灣正密切觀察俄烏戰事，並借鑑烏克蘭抵抗俄羅斯的經驗，讓近230萬的後備軍人能夠有效去支援正規軍。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楊安發自台北的報導。
台灣對後備軍人製出史上最硬的密集訓練，相較於過去每年一次5至7日的教育召集，在3月5號報導的第一波近400名的後備軍人將會在14日之內的新制劇訓期間，每日接受包括夜間2小時在內總共10小時總計136小時的操練。為了恢復後備軍人的戰鬥技能，課程新增手槍、步槍、機槍等實彈射擊，並且實施行軍夜校、野外宿營等高強度的科目。根據台灣國防部的統計，截至2019年列管後備軍人到230萬，其中退伍8年內的徵狀兵力大約是有77萬多人。由於過往是較流於形式，台灣號稱百萬雄兵的戰力屢受質疑，更加遭到美國批評為無效戰力，要求台灣積極改革。一名將姓後備軍人在3月5號報到的時候對美國之音說，俄烏戰事歷歷在目，很多的台灣人因此危機意識抬頭。他說強化版的教召是能夠提升後備軍人的戰力，有助於台灣備戰。他相信新制是教召會比義務役是受四個月的軍事訓練是來得有用。
我本來比較愛國啊，因為我之前是從軍，然後也是退役下來，如果真的要參戰我自己也是
喜歡。這名將姓的後備軍人表示，他是本來就比較愛國，因為他之前亦都是從軍，然後亦都是退役下來，如果真的是要參戰，他自己亦都是士官退伍，如果要被徵召打仗亦都是可以的。而另外一位後備軍人李俊奎亦都是勇於承擔捍衛台灣的職責，雖然他的太太即將臨盆，他原本可以申請免召， 但是他在接受台湾军民社采访时候表示，他坚持履行义务，家人亦都好支持，而且他太太以及一岁大的儿子更加陪同他完成步道。
战争这东西没有人说什么时候会遇到，像我们也没有预算到俄国跟乌克兰会打起来。
李俊奎表示，战争这样东西就是没有人说是什么时候会遇到，就好像他们亦都是没有预算到俄罗斯和乌克兰会打起上来，随时台湾亦都有可能会打仗。他们自己是将自己该做的本分是同一些该做的训练将他们做好而已。曾经服役20年的退役少教陈明才亦都义不容辞回应担任副营长。他接受媒体联访的时候表示，如果台海开战，终须是要有人是上战场操作武器，既然他们是被教召，就会配合国家的政策。
退伍将近五年，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到教导的场地，跟我们以前
陈明才表示，退伍将近五年，今日亦都是第一次是来到是教授的场地，希望跟他们以前在部队训练的大同小异，可能他们已经退伍脱离了军旅生活比较久一点，他相信这一两日应该是马上就可以适应到。不过并非所有后备军人都对新制教少是有信心。职业军人退役的教少中士副组长李成芬就在媒体联访的时候坦言，14日的训练之后不可能就恢复战力。而陈姓后备军人则是对美国之后表示，他开始工作8个月已经差不多步入轨道，他是临时被教召要离开工作岗位14日。他担心未来要取得公司的谅解，并且要花时间补上落后的工作进度。为了推动后备动员改革，台湾在去年底成立全民防卫署，代表政府推动全民国防的决心，亦都凸显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国防改革重中之重。不过常备要是后备军力要能够做到合一，除了后备军人的配合，亦都要投入庞大的武器战备以及是训练的资源，若然规划不善，亦都恐怕是影响到正规常备军力的训练。台湾国防部指出，新制教少14日规划在今年前3季局部施行，全年训练量是大约是15000人，并且将会在第4季检讨成效。中国在3月5日开幕的人大发布财政预算报告，其中今年的国防支出较去年成长 7.1%， 大约是达到1.45万亿元人民币，亦都是大约是2320亿美元，相当于台湾国防预算新台币3726亿元，是近17倍有多。军事专家指出，两岸战力严重失衡，台湾在不对称作战的建军原则之下，后备军人的角色将会越来越吃重。虽然新制教少踏出了提升后备战力的第一步，但亦都有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位于台北的国防大学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所长马振坤在3月2日的一场座谈会上就指出，台湾成立全动处改革后备军人的教少制度以及是武器装备，就是要让常备部队能够辅助正规的战力，以执行滩岸歼敌以及地面机动作战等任务，达成各个战区的基本防御作战。位于台北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揭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新制教少天数以及战斗训练时数的增加，并将地点设在战时可能戍守的阵地，都是值得肯定的变革。他说，在台湾澎湖的防卫工作作战计划当中，后备军的主要任务就是滩岸以及城镇的防卫，以及是重要设施的防护。这三大任务所需要的战技大不同，但是后备军人多数只是受过4个月的军事训练，就算经过2次28日的教授，分期仍然是短，亦都不太可能因此而就娴熟不同的战场和任务。这次的教授的射击训练包括步枪、手枪、机枪以及迫击炮。揭仲说，2个星期里面要后备军人精通这4种武器相当不切实际。他建议要提升后备战力，应该是从源头的精细分工，也就是说役男在服4个月的义务役的时候就将他们依滩岸 城镇守卫以及重要嘅设施防护嘅三大任务区间出嚟出专场，包括武器使用训练亦都要同步区隔。在这个原则底下，被编列在迫炮组的后备兵力在教授期间所受的实弹射击迫炮的时间就应该是超过步枪射击的时间。换言之，未来后备教授就是依照所属的任务性质设计不同的作战训练。位于台北的国家安全研究院国防资源与产业研究所所长苏子云真是不分析话，新制教授加强了野营行军、装备保养以及武器射击等课程，都是必要的作战技巧，透过反复的练习融入肌肉记忆，对上战场是绝对是有帮助。苏子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教授改革不单只是军人的事，也是所有行政部会的大事。务实一点看，不少的后备军人抱怨教授是为国家当14日的廉价劳工，因此他建议政府应该是先扭转义务非廉价的概念，提高后备军人的受召津贴。
例如说以色列跟芬兰役男在教招的时候所领取的津贴是相对比较
比如说以色列和芬兰的役男在教授的时候所领取的津贴是相对比较好，以色列大概是每日2350新台币，大约是376美元左右，而芬兰领的相当于新台币2000元一日的津贴，这些都是我们是要去通盘思考。台湾军事专家一致认为，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经验显示，后备部队是消耗敌军并且拖延战事的最有效的战力。台湾国防大学的马振坤对美国之音表示，乌克兰陆军作为战的主力，战力完整但是规模有限，赋予国民警卫部队的支援才得以消耗俄军战力并且拖延战事，亦都阻碍了俄军夺取基辅等主要城市的进程。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揭总则是表示，乌克兰的经验显示，单兵反装甲火箭对俄罗斯军队是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但是台湾国防部到目前为止是未有引以为教，不论是疏忽而未在新制的教授当中安排类似的课程，还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武器库存可供后备军人使用，都必须要检讨。揭仲强调，一旦台湾进入城镇防卫战，后备部队可能反成为是防卫的主力，而城镇短兵相接，武器射程以及部队视野都是受到限制，而在这个前提底下，射程不长但是操作简便、具有一定反装甲甚至是攻坚效果的单兵火箭，经常是能够发挥奇效。
对戍守城镇的后备部队来讲，也许不用给他比较精密
射程
长
的后备部队来讲，或者是不需要给予他们比较精密射程长贵的标枪飞弹，或者是拖式的飞弹，或者是多给他们这种反装甲火箭，操作简便，成本比较低，平常也都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维护，说不定是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后备部队作为正规军的后盾，几时动员一直都是三军统帅的围栏之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直到俄军全面入侵当日才发布动员令，军事专家直言是太迟。马振坤认为，乌克兰动员令时机过慢，已经来不及是动员后备以及预备役的军人、征募民兵以及车辆或者是配发武器，以及是实施相关的训练等等，台湾应该是引以为鉴。
我们政府一定要更明确的预定发布动员令的时间。
马振坤表示，政府一定要更加明确地是律定发布动员令的时间点，让军政相关的部门能够有充分的时间来进行人力物资的动员，还有实施相关的战斗和武器的训练。揭仲表示，小国下达动员令的时机是一大的难题，因为动员令一颁布，经济生产都将会受到重创，尤其是台湾高度依赖是国际贸易，届时仍然是衍生跨海的法律以及是赔偿问题，每一日所造成的国民生产总值损失将会难以想象。
大国资源多，
比较有可能在只做少部分动员的状况下去进行军事行动。
揭仲表示，大国的资源多，比较有可能在只是做少部分动员的状况之下去进行军事行动，但是小国是没有这种资本，中央政府必须要定出一套很详细的评估模式。当这一个的评估模式显示对岸的状况到达一个什么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就是开始分级地进行动员，才是比较能够应付这种的情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自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遭受一系列来自世界范围的经济制裁，为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带来巨变。尽管俄罗斯全国有很多民众走上街头反对战争，表达对总统普京的不满，但普京在国内政坛的最大威胁更可能是来自控制俄罗斯经济资源并影响政治的寡头和精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雷明顿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我们的想象当中，一个政权最重要的反对派会来自下层的民众，我们被误导了。他还说，无论是传统上还是当下，普京政权面对的最重要的反对派来源以及危险是来自于精英阶层的内部。欧美已经动用了金融核武，将俄罗斯的主要银行从国际银行间转账系统 SWIFT 当中是踢出，将俄罗斯的经济体系和国际社会脱离开，而另外制裁亦都冻结了俄罗斯中央银行的资产。这些的经济制裁造成俄罗斯货币卢布的大幅贬值，目前一卢布的价值不到一美分，俄罗斯的通货膨胀亦都因此而加剧，因为担忧银行采取限制的措施，很多的俄罗斯民众在自动取款机前面是排队取出账户当中的外国货币。西方多家的跨国公司退出俄罗斯市场，亦都令到俄罗斯民众的日常生活是变得更为困难。联合包裹服务以及全球快递和国际托运服务宣布停止俄罗斯的服务，微软暂停了在俄罗斯的新产品的销售以及服务，苹果暂停了所有产品在俄罗斯境内的销售，耐克暂时关闭了俄罗斯境内的所有店铺，所有宜家商店亦都已经关闭，迪士尼等娱乐公司停止了对俄罗斯的电影发售，福特、通用、富豪等汽车厂商亦都纷纷停止了在俄罗斯境内的运作，或者是暂停了对俄罗斯的进出口等等。雷明顿表示，中产阶级所处的状况正在是非常之迅速地恶化。普京宣布入侵乌克兰之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多地出现了由普通民众组成的抗议示威人群。据俄罗斯独立人权组织的统计，已经有超过8000名的抗议者被逮捕。身在狱中的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日前通过发言人在他的推特账号上呼吁民众站起来反对普京。纳瓦尔尼表示，他是呼吁每个人都走上街头为和平而战，令到我们是不要成为一个由害怕而沉默的人民组成的国家。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麦克福尔亦都在一系列的推文当中透露，他的俄罗斯朋友都希望透过他的声音呼吁更多的俄罗斯的民众站出来反对战争，反对普京。麦克福尔说，西方整个制裁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予俄罗斯社会施压，从学生到寡头，让他们施压普京结束战争。俄罗斯独立民调机构列亚达中心的数据显示，普京的支持率在过去20多年以来一直是保持在 60% 以上，2月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过 70% 的俄罗斯人支持普京，60% 的受访者认为是美国这个北约导致了东乌克兰局势的恶化。虽然如此，普京2月底在没有挑衅的情况之下突然对乌克兰开战，仍然是震惊了不少的民众。雷明顿教授说，很多的俄罗斯人，特别是受教育的有想法的民众，对政府所做的是感到震惊、恐惧和震撼。他说，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意识到这场战争给予俄罗斯人带来的深刻代价，包括那些被征召入伍的可怜的士兵，他们甚至未有得到相应的训练，更加不知道他们此行的任务是什么。 不满升高的同时，俄罗斯亦都加大了信息封锁的力度。普京在3月4号星期五签署法案，传播与俄罗斯当局讲法不同的战争信息，将会被判处最多15年的徒刑。俄罗斯当局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已经停止了独立媒体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以及细语电视台的节目转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迪逊总统连任两届之后宣布扬言，他所在的共和党提名另外一个维吉尼亚人詹姆斯门罗为下届总统候选人。1816年大选时，反对党联邦党已经几乎不存在，联邦党人甚至没有开会推举总统候选人。不过康涅狄克、德拉瓦和马萨诸塞三个州保证要投票支持联邦党人鲁弗斯金。门罗轻松获胜，1817年2月宣誓就职，后来又当选连任，先后任期一共8年。门罗就职几个月之后就踏上征程，走访美国的13个州，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就连新英格兰地区亦出现了庞大的欢迎人群。门罗三个半月后返回华盛顿，虽然筋疲力尽，但是民众的态度令他深感欣慰。但是门罗的当选并没有令所有人欢欣鼓舞，毕竟他已经是来自维吉尼亚的第4位总统，这种情况令到其他州，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的政治领袖很不痛快。门罗努力改善局面，计划将内阁里面四大要员的位置按照地理位置分配，东北部、南部、西部和中部大西洋沿岸各一个。这样不单止能够加强团结，而且能够使门罗获得国家各地区最准确的信息。不过门罗未能如愿以偿，在他的内阁里面只有3个地区的领袖西部无代表。国务卿由马萨诸塞州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担任，亚当斯是前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儿子，以前曾经是联邦党人，后来在托马斯杰斐逊任期内改变主意投奔共和党。他曾经担任驻俄罗斯的使节，是1812年战争和英国的首席谈判代表。门罗总统要求肯塔基的亨利克雷出任战争部长，被克雷婉言拒绝。门罗因为找不到其他适合的西部人选担任战争部长，所以决定任命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议员约翰卡尔霍恩。此外，财政部长继续由来自南方乔治亚州的威廉克劳福德担任，司法部长由维吉尼亚的威廉沃特担任。门罗上任之后遇到的问题之一是佛罗里达东部的骚乱，亦就是今日美国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当时那片地区归西班牙所有，但是西班牙只是控制住几个小镇，其余地区都是罪犯、在逃奴隶和前英国士兵的地盘。当时还有西米洛尔和克里克印第安部落，有阵时佛罗里达东部的人会跨过边界对美国人发动袭击。西米洛尔印第安人和边界对面的乔治亚州人就曾经发生过一次激烈冲突。1812年英美战争中的英安德鲁杰克逊将军得到命令率兵进攻印第安人，杰克逊写信给门罗话，话俾我知美国是否想占领佛罗里达地区，我60日内就能够做得到。杰克逊冇得到回音，佢认为呢个系门罗嘅默许，所以立即集结兵马直扑佛罗里达。杰克逊将军冇捉住任何印第安人，但系占领咗两个西班牙城镇圣马克斯同彭萨科拉，佢仲逮捕咗两个英国人，呢两个英国人接受军事法庭嘅审判。 两个人的间谍罪和向印第安人提供枪械的罪名成立，被处死。杰克逊将军下令一些驻军留守佛罗里达，然后返回田纳西。门罗总统一得到消息，立即召开内阁会议。除了国务卿亚当斯之外，所有人都认为杰克逊的做法过分，但是大家一致决定不公开指责他。国务卿亚当斯向英国和西班牙做出解释。亚当斯在被英国的信中力数那两个英国人在佛罗里达的所作所为，解释了处死他们的理由，英国同意不采取行动。亚当斯在写给西班牙的信中是这样讲的，西班牙没有履行条约里面的承诺保证边境和平，美国出兵佛罗里达是为了保护美国公民，美国承认佛罗里达属于西班牙，但是如果今后美国被迫再次进入佛罗里达采取自卫行动，美国就可能不再归还西班牙的领地。西班牙有两种选择，如果不增兵维持治安，就要将佛罗里达送给美国。实际上，西班牙除了将佛罗里达送给美国，没有其他选择。当时西班牙在南美的殖民地正在发生叛乱，纷纷宣布独立。阿根廷有圣马丁，智利有奥希金斯，还有西蒙波利亚尔在北部创建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西班牙忙于处理南美局势，无法向佛罗里达增兵。西班牙国王因此同意将佛罗里达送给美国。作为交换，美国答应拿出$500,000，安抚那些要求西班牙赔偿的美国公民。美国和西班牙1819年2月签署了条约，立即得到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批准。但是西班牙国王迟迟不在条约上签字，足足拖了两年。他希望美国接受一项额外要求，就是不承认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地的独立。美国拒绝接受，并且威胁说西班牙必须批准佛罗里达条约，否则美国就要强行夺取佛罗里达。西班牙被逼无奈，只好签字。很多美国人都认为美国应该承认南美共和国的独立，国会众议院议长亨利克雷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表示外交上的承认有助于保护这些新共和国的权利和自由，他说这样做还能够加强他们和美国的经济关系，使他们仿效美国的外交政策，使美国在整个美洲取得领导地位。亚当斯国务卿表示反对，他不认为南美新独立的国家能够建立自由政府，他还担心美国承认他们的独立会带来与欧洲国家的麻烦，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一些欧洲国家签署协议维持和平，并互相协助镇压反叛势力，在西班牙和意大利都取得成功，但是英国不肯加入协议，亦不希望这些欧洲国家插手南美洲的事务。英国和南美新独立的国家建立良好的贸易关系，英国提议和美国发表联合声明，保证两国都不会夺取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地，同时反对西班牙将它的美洲领地送给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门罗总统本来想接受英国的提案，向前总统杰斐逊和麦迪逊征求意见，两人都表示支持，但是国务卿亚当斯坚决反对。他提出美国在反对欧洲干涉南美事务的问题上应该自己采取行动。门罗总统最终接受了亚当斯的意见，他在1823年向国会提交美国外交政策原则，也就是所谓的门罗主义，里面包括亚当斯的主张。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开车去朋友家参加派对，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BFF 以及 Take the Wheel。
李华， We got a really good deal on these gifts for the party。 I know my BFF very well, and I'm certain that this type of wine, this kind of cheese are his favorites.
太好了， BFF 一定是你朋友名的宿舍了。他的全名叫做什么啊？
No, Lihua, BFF is not my friend's name. BFF is an acronym. Do you know what the acronym is?
Acronym 不就是第一个字母的宿舍吗？我时时说 FYI, 意思就是 for your information.没错吧？
Well, Lihua, for your information, BFF is an acronym that stands for Best Friends Forever.
我明了， BFF 不是你朋友的名字，而是 Best Friends Forever 的宿舍。用中文来讲就是永远的好朋友。
Exactly. We were BFFs because we went to elementary school together and have been friends for almost 20 years. It's common for young Americans to refer to that kind of long-time friend as a BFF.
Larry, 你太令我失望了，我还以为我是你的 BFF. I didn't even know you had another BFF. BFF 可以有好几个的吗？
Of course you can have more than one BFF, Lihua, but our relationship is different because you're my girlfriend, which can be turned into an acronym too. The word girlfriend can be shortened to GF.
我是你的女朋友 girlfriend, 简称 GF. 那你是我男朋友 boyfriend, 就是 BF 了。
That's right, Lihua. I'm your BF. You're my GF. And we're going to my BFF's party.
哎，慢点，慢点，你讲到我都不是很清楚了。我是你的女朋友 GF， 你是我的男朋友 BF。我们一起去你最好朋友的屋企，他就是你的 BFF。
You're a quick learner, GF.
Thanks, BF.
So, Lihua, do you have a BFF? Best friends forever?
有啊，他的名叫做郭小善。我哋两个妈妈就系 BFF， 我哋同一年出世，一齐长大，时时一齐玩嘅，自然都成为 BFF 啦。
Where does your BFF Guo Xiaoxian live now？
小善而家都喺美国，佢系一间公关公司嘅部门经理。
Well, after you meet my BFF tonight at his party, I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Guo, your BFF.Lihua, we're almost at the party. You know, I've realized that I'm the one who ends up driving when we go out together. When are you going to get behind the wheel?
企喺车轮后边，咁唔系好危险咩？你车到我点算啊？
Ah, no, Lihua, that's not what I mean. Get behind the wheel means to get behind the car's steering wheel and drive. I think you should practice driving more often since you just recently got your driver's license.
Oh, 你讲嘅 get behind the wheel 意思系开车。是啊，我虽然考了牌，但是次次揸车我都手震的，是怕要多啲练习了。
Exactly, and that reminds me of another similar phrase, which is take the wheel.
Get behind the wheel 同埋 take the wheel 唔系一样咁解嘅咩？
No, those two phrases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You already know that get behind the wheel means to drive, but the phrase take the wheel means to start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something.
我总系唔明了，踩盘同承担责任有咩关系呢？
I'll give you an example for take the wheel. A few of my coworkers were laid off this week, so until we can afford to hire more employees, I have to take the wheel on finishing the work they left behind.
最近我哋学校都有几个老教授退休，所以其他老师只好接管佢带嘅博士生嘅论文啦。呢个都算系 take the wheel。
That's right. Take the wheel is just another way to say someone is expected to take responsibility.
我记得细个嗰阵，爸爸妈妈时时加班唔喺屋企，我只好 take the wheel 照顾妹妹，仲要煮饭俾我哋两个人食啊。
I didn't know you could cook. I wish you would take the wheel on making dinner for me every once in a while.
煮饭俾你食，可以考虑下。不过条件就系食完饭你都要 take the wheel， 请我去睇戏啊。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BFF， 一世人最要好的朋友，而另一个就是 take the wheel， 意思就是指承担责任。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